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啊！
各位听众晚上好，你依家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语频道。呢度系粤韵畅谈节目，我系主持人阿飞。上个礼拜我同大家讲咗一篇史记，系关于契子仔嘅史记。今个礼拜我哋继续同大家完成呢一篇史记。咁呢一篇史记嘅作者系西洛，編輯是黃善，由美華聯盟下面的美華史記寫作組公稿。聽了我們上個禮拜節目的朋友都知道，這一篇史記的開頭是從一位叫做陳松柏的華裔移民，他的一本回憶錄子兒子一個人的故事，咁樣開頭嚟講起噶。陳松柏係台山沙頭村人，佢有個名叫做黎平陳。當年陳松柏係頂替咗人哋個仔，即係買咗一份契子，咁樣嚟到美國嘅。從法律上面講，他進入美國的手段呢是非法的。但是當我們追溯他為何會用契子這個形式進入美國，為何會有契子這種形式出現，這些根源當我們追溯到篤的時候呢，就發現不是我們華裔一開始就想著做些非法的事，而是因為當時在1882年排華，造成一系列的對華裔不公的事實。那接著回來講講他在美國跟住落嚟嘅生活係點樣？喺繼續講述陳松柏嘅移民史嘅時候咧，我哋好應該了解一下當時嘅社會環境。咁喺美國嘅中國移民當中咧，男性係多過女性嘅。相信大家都好明白個中嘅原因啦。一方面，喺中國本土嘅傳統決定咗大多數嘅家庭會選擇俾男性出外打工，將家姐、妹或者係自己嘅妻子留喺屋企操持家務，照顧下一代同埋孝敬老人家嘅。咁樣一嚟呢，嚟到美國嘅華人當中，男性係佔咗絕大部分。另外一方面呢，排華政策佢係規定咗華工嘅妻子不可以跟隨華工丈夫來到美國，那這一條規定限制了在美國的中國女性的數量。那我們大家都知道了，要繁衍後代需要男女雙方組合家庭，這樣才有兒女出現。咁排華法案呢個政策一出呢，限制咗華人女性 在美国的数量，从而亦都抑制了华人家庭的人口增长。除此之外，当时在美国很多个州呢，他们都通过了州的法律，每个州的法律其实都是差不多，都是反对种族混合结成的婚姻。那这条法律呢，制止了中国人和白人女性的结婚，这样一来进一步减少了在美国华裔家庭的自然增长了。更加可恶的是1882年通过的这个排华法案还规定华人的移民不可以入籍美国，这些是通过了法律性的规定的。这样一来，在美国的华人移民群体当中呢，保证了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同时亦都限制他们从事的职业范围，比如有些职业是不可以给华人参与的，例如律师、医生。总言之，每个州都有相对应的法案来到对付我们华人的移民，有些是大同小异，有些州呢是额外多了很多的法案。当时我们的华人先辈生活的这一片土地，不论哪一个角落，都会感觉到无尽的失望、绝望。这些目的是想阻碍我们华人融入美国生活的法律，亦都深刻地影响了华裔移民在美国的生活方式，直至到他们的子孙后代到现在，我们华人在美国生活的心态和看待美国社会的方式都深受影响的。我们前面就提过麦加锡时代，那麦加锡时代是几时呢？在历史上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即是1950年代的。那陈松柏他的回忆录记录了他们一家在麦加锡时代的遭遇。究竟麦加锡时代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呢？为什么叫做麦加锡时代呢？那这里不得不要跟大家讲一下麦加锡主义了。麦加锡主义是美国在1940年代到1950年代这段时间兴起的反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呢，是对个人进行无端指责，他怀疑你支持共产主义，或者是你来自于共产主义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他们会进行调查，甚至是迫害的。为了捉啲非法移民，即是中国的移民，特别是他们认为可能是支持共产主义的移民，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华裔社区进行了密切的监视。 陈松柏他提到，当年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成日来他的洗衣店探访，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说他自己成日都生活在恐慌和紧张的情绪之下。当然了，他的恐慌和紧张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就是买了契子过来的。那对于这种形式的移民，美国认为就是行使虚假文件。当时陈松柏很害怕他自己的子身份暴露出来，他还担心他曾经在中国日报上面发表过那些诗词和散文，因为这份中文的日报被认为是有共产主义的倾向。在这段时间， FBI 和移民入籍服务局是鼓励当时买子，即是契子仔，这些移民呢去坦白的。为了搜罗这些契子仔呢，美国的入籍服务局他应承，如果你有揭发，即是提供哪些人是契子仔，是持虚假文件进入美国的，如果你举报的是合理，他就会给这个举报的线人一个合法的移民身份。这一种做法呢是非常之有效的，因为在华人当中呢，很多人都知道互相的底细，移民局呢就利用给你一个合法移民的身份，等到你去揭发这些契子仔。当时很多人都将信将疑，我记得我家有一位亲戚今年都有90岁多啲啦，佢当年都系契子仔嚟嘅。咁好多年前，我听佢讲起，当时报纸、电台一路都宣传要大家坦白，坦白之后咧系会俾你一个合法嘅身份。咁但系佢哋觉得呢件事系咪真嘅呢？定是哄你，到你坦白之后呢，就将你遣返返去中国呢，是将信将疑的。咁呢件事呢，佢哋是纠缠咗好耐，收尾见到身边好多朋友都冇事，咁佢哋先至再去坦白，之后再将佢哋原来嘅姓呢就改返喺自己嘅文件上面。因为当时为咗符合契子上面嘅资料，呢位亲戚不得不用咗人哋嘅姓，跟咗人哋嘅姓。咁其实呢种状况呢係比比皆是㗎。咁但係呢个计划当时亦都俾喺华人社区嘅好多人带嚟咗各种各样嘅麻烦。究竟系乜嘢麻烦呢？我哋广告之后继续同大家讲述呢一段历史。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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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语频道，这里是粤韵畅谈，我是主持人阿飞。今晚会同大家继续完成我哋上个礼拜开始讲嘅一段契子仔嘅故事，作者系西洛，编辑系黄善，由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史记写作组供稿。上一节我哋提到，美国的 FBI 和移民入籍服务局，他们开始鼓励契子仔去坦白，他说一旦你坦白了呢，就可以成为合法的居民或者是公民了。这个计划呢，听起上来是鼓励人坦白从宽，咁呢个计划似乎系几好，但系亦都带嚟咗好多麻烦。因为一旦坦白咗，佢唔单单涉及到呢个契子仔，仲令到其他嘅人呢身陷其中。因为契子仔系有老豆嘅，即是契子上面的老豆，咁呢个老豆亦都参与咗做假文件，咁即系话成个子家族咧都会被暴露出嚟。而且通常你去坦白咗之后咧，你喺文件上面嘅老豆咧系唔会被通知噶。所以在中国移民的社区那段时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之紧张，而且对美国政府普遍都是不信任的。陈松柏和他的妻子选择了不坦白，亦都没有放弃公民的身份，因为他们担心在重新申请公民身份之前的5年等待期里面，什么事都会发生。为什么要重新申请公民之前是要等5年呢？这里就要涉及到美国的移民政策了。通过亲属移民这个途径移民美国，除了配偶，其他类别的亲属移民呢，当你来到美国之后，拿到6K之后，那阵子开始计5年之后，你才有资格申请入籍。咁如果配偶喺申请你入美国嘅时候已经系美国公民，咁你到达美国之后攞到6K嗰日计，3年之后就可以申请入籍啦。咁如果配偶申请你嚟嘅时候 仲系绿卡咧，你亦都要等5年先至可以申请入籍嘅。呢一个入籍嘅等候期一路都冇变到。咁当时好似陈松柏咁，佢已经系美国公民嘅身份，但系如果佢坦白咗咧，呢一切全部作废，佢就由坦白嗰日计，5年之后先至可以有资格申请入籍。咁呢个5年期咧，话长唔长，话短唔短，中间会有好多变数噶。咁呢种嘅焦虑咧，唔系陈家佢哋独有。喺陈松柏嘅回忆录入边，佢都讲咗喺佢身边好多呢啲子家庭都必须面对咁样嘅状况，真系进退两难。我哋前边提过，陈松柏经常为《中国日报》写文章。咁呢个《中国日报》咧，专门系报道中国内地新闻嘅报章。陈松柏除咗写文章之外咧，仲同呢个《中国日报》嘅主编唐明照有非常之好嘅私交。嗱，呢个唐明照啊，系《中国日报》嘅前主编，即系曾经担任过主编。佢系著名嘅共产党人，系中国首个驻联合国代表团嘅成员。佢个女喺布鲁克林出世，咁之后呢，佢个女系成为咗尼克松总统喺1972年首次访问中国嘅翻译。咁呢个就系关于唐明照嘅一啲简介啦。虽然陈松柏曾经喺二战期间为美国海军服役，并且皈依咗基督教，上年喺教会担任翻译，但系喺1995年 FBI 即系美国联邦调查局嘅探员呢，仲系去到咗佢嘅洗衣店对佢进行调查。而且咁样嘅调查唔系一次，系发生咗好多次。联邦调查局嘅探员甚至去到陈松柏个仔嘅学校，嗰阵时仲系小学嚟嘅，试图喺佢个仔学校同埋佢个仔嗰度咧获得一啲证据。不过好好彩，学校嘅校长同埋老师保护咗佢嘅仔，令到探员嘅企图冇办法得逞。咁点解《中国日报》受到亲共嘅指控呢？原因就好简单，因为他们报纸刊登了中资银行的广告，这个广告是鼓励美国华人通过某些银行给国内的亲人寄钱。那美国官方就认为这些广告违反了一条法案，那个法案呢就叫做与敌人交易法。咁除咗违反呢条与敌人交易法之外咧，亦都佢哋违反咗外国资产控制条例。 他们认为这种这样的行为呢，就是参与了阴谋，诱使在美国的华人向中国汇款，从而达到进一步支持共产主义的目的。现在听回这些史记，大家觉得当时华人在美国的生活是不是处在很恐怖的状态之下呢？讲回中国日报，中国日报当时的编辑叫做金莫伊，就因为他们卖了广告同埋被怀疑有亲共嘅倾向，被送入咗监狱。嗱，呢个金莫伊咧，佢嘅名喺呢篇史记度咧系咁样表达嘅。金系黄金嘅金，金之后咧有一点，后边咧系写住莫伊。莫是莫名其妙的莫，伊是伊人的伊。那究竟金莫伊是姓金的呢，抑或是译音呢？这里就没有解释了。当时陈松柏为了令到自己看下去更加美国化和爱美国，他除了订《中国日报》，亦都订了《纽约时报》。为了避免麻烦，他还将自己之前发表过的诗歌全部烧晒。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每次掉过期的《中文报》的时候呢，亦都会用英文报将啲中文报纸包喺入边，咁样先至够胆掉垃圾噶。可能你哋会觉得呢种咁嘅操作好似好夸张咁，咁系因为你哋冇生活喺嗰个年代。喺美国嘅麦卡锡时代咧，在商店卖的东西都不可以有中文的货品。譬如如果那件货品它的商标是有中文的，即好像我们广东的腐乳那些家乡特产，通常呢商标是有中文的嘛。如果是这样呢，都会被认为你这间商店有支持共产主义的嫌疑。记得我有一位亲戚，他跟我回顾当年在美国的时候的一些经历。他说当他入籍的时候呢，要求填写他的亲属关系表，在个表格里呢，他连爸爸妈妈同埋啲兄弟姊妹都唔够胆写落去，因为嗰个时候佢呢啲亲人咧全部喺中国大陆。咁到中美建交，恢复中国人移民美国嘅政策之后咧，呢位亲戚去移民局申请屋企的亲人，包括父母和兄弟姊妹移民美国的时候呢，移民局就质疑为什么你以前的档案是没有他们的名字呢？这位亲戚当时就说，因为我们同中国的亲人是断晒音讯，不知道他们是生定是死，到近年才再找回的。这个理由呢移民局接受了，所以呢我们家这位亲戚顺利地申请到家人移民美国。 这个就是发生在我家的事了。好了，这一节的时间又到，我们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讲埋陈松柏的故事。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今晚的历史专栏。这篇史记的作者是西洛，编辑是黄善，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公稿。上一节我们讲到陈松柏生活在麦卡锡的时代，因为担心被牵连，连掉一张中文报纸都要用英文报纸包住来掉。咁喺呢段时间呢，佢仲发现啊，佢同中国嘅家人之间嘅通讯或者系包裹嗰度咧，发现有被打开嘅痕迹。因为担心牵连有更多嘅人，佢原先同佢喺美国嘅导师皮克特院长的通讯亦都被迫停止了。在那个疯狂编辑的年代，人心浮动，在陈松柏的回忆录那本书里，他将自己的境遇和二战时期的在美国的日本人进行了比较。他在书上面是这样写的：美国不仅对日本，也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但是没有德国人或者意大利人被围捕送进拘留营。许多曾经在一战期间为美军服役的日本老人也在二战时遭到拘留，因为尽管日本不是美国唯一的敌人，但是日裔看起来不同，可以很容易地被区分出来。所以即使二战后 许多东欧国家也转向了共产主义，但是中国人因为外貌、姓名等特征，也很容易被区别出来，说明这样的情况需要警惕。后来随着焦虑的情绪不断增长，陈松柏向他的教会牧师寻求意见。牧师听了他的讲述，建议他应该审时度势，和政府保持合作。这个时候为了自保呢，他应该停止写作，保持低调。陈松柏的自传对这个时期的描写当中，亦都讲述了另外一位洗衣店店主王先生的遭遇。王先生亦都是在30年代通过这些假文件以契子仔的身份进入美国的。他的洗衣店呢，就没有陈松柏的洗衣店那么好彩了。这段时间王先生的洗衣店遭到了野蛮的搜查，他的正常生活秩序受到了很严重的干扰。陈松柏的书中是这样写的，他们的个人衣物、信件和跟中国香港的通讯都被翻了个遍，纸张、旧相片和保留的女孩学校功课散得满地都是，桌子和锯子都被清空了，柜桶被倒出来，床单全部乱七八糟。王先生说，我没做错任何事，我很自豪。你知道我第一个女儿在这里出生，就在金山的土地上。当她回顾那些珍贵的时刻，又看着当前的遭遇，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王先生问，他们认为一个穷洗衣工能干什么呢？他们真的以为我在这间小店里组织了一个间谍网络吗？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可不可以脑补一下，当时陈松柏和这位王先生他们生活的气氛是几咁紧张，兼且处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当中。正是因为当时麦加锡组织制造的这种恐慌的气氛，所以陈松柏一直坚持要求自己的细路仔学中文和中国文化，因为当时的情形令到陈松柏感受到他们分分钟都有可能被遣返中国的。现在叫仔女学好中文，识些中国文化礼仪，万一被遣返返返中国的时候呢，啲仔女都可以在中国生存。好在这段历史 终于过去了。在1959年，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最后一次造访之后，陈松柏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载了他的心情。那是最后一次联邦调查局对我提出质疑，也许他们终于意识到我只是一个无害的私人，只想为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在金山讨一份生活。从陈松柏的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这一批的契子仔在美国生活的艰辛。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可以用分裂来到形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平时上学或者是做事都是要用他们的假身份的姓名，只是跟一些乡亲乡里好朋友或者是自己的亲属信得过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才可以用他们原本的姓名。这种分裂的双重身份生活令到他们由头到尾都很自卑，同埋小心翼翼咁样，唔好俾自己呢啲嘅秘密张扬出去，甚至乎系屋企嘅人。喺我手头上边有一份收藏喺纽约嘅美国华人博物馆嘅叫做《契子仔训练手册》。这个美国华人博物馆简称叫做 MOCA， 早几年我去纽约的时候呢参观过这个博物馆，当时这本手册没有展出。这本手册呢英文叫做 Paper Son Coaching Book， 它是为了帮助这些用假身份进入美国的人应付美国移民局审查而作出准备的一本训练手册。那这些手册呢就汇集了很多五花八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他们屋企的细节。在我面前的这一本手册的相片呢是在1935年的，入面汇集了很多问题，例如你的乡下还有没有保留你曾祖父母的坟墓吗？一共保留了几多？又譬如你的兄弟当中有没有去过美国金山呢？几时候去的呢？他们现在在哪呢？等等，这些有可能在移民局官员面前遇到的问题。那现在这本手册我刚才讲过了，就收藏在美国纽约的华人博物馆。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纽约的时候呢，我是强烈建议去这个华人博物馆度睇一睇的。这个华人博物馆的全称叫做 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 就是 MM 就是 Museum，O 就是 of Chinese， 那就用了个 C inAmerica， 那就用了个 A， 就是 MOCA， MOCA 是缩写，发音叫做 MOCA， 地址是215 Century Street New York NY， 邮编是10013， 咁佢开放嘅时间系礼拜六、礼拜日、礼拜四同埋礼拜五，即系呢啲期呢、這个可能系疫情期间啊吓。咁礼拜一、二、三咧系闩门嘅。咁开放日咧就系十一点，即系上昼十一点开到晚黑六点。咁禮拜四係開到九點嘅，咁佢哋嘅電話係212-619-4785，212-619-4785。咁呢間博物館係1980年成立嘅，咁佢入邊咧係有好多我哋華人當年喺美國生活過嘅足跡。兼且佢同其他嘅博物館都有聯繫，有時啲展品係從其他嘅博物館調過嚟，所以咧你睇到嘅唔單止係近代華人喺美國嘅生活足跡，仲可以睇到華人喺歷史當中留低嘅燦爛嘅文化遺物。好啦，呢一节嘅时间又到啦，我哋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哋再见。
您正在找工作吗？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或者可以在家工作，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因此，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网址是 reportfraud.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好了，翻返嚟今晚最后一节嘅粤文畅谈。呢篇史记嘅作者系西洛，编辑系黄善，由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史记写作组公稿。上一节我哋提到，当时呢啲契子仔为咗应付移民局嘅审查，佢哋喺民间咧有人出咗一本咁嘅训练手册，专门搜罗移民局官员会盘问嘅问题，等佢哋提早准备，兼且要同佢嘅契子老豆夹好口供，仲要背熟晒呢啲答案。对于契子仔呢个现象，担任天士岛移民拘留站基金会主任的黄慧忠，他有一些看法。他认为所谓契子仔实际上是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的产物。他说因为身份问题被送到天士岛移民拘留站关押审问的，不单止有华裔，还有其他的少数族裔。在1925年，美国法律排斥所有的亚裔人。黄慧忠说，今日天使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国家纪念碑，它记载了美国移民持久坚韧的性格。这些移民不单止在自己的祖国忍受了极度的贫困，而且经历了千辛万苦才被允许进入美国。这些人的后代有开创自己的生意，有成为各种专业人士，他们都对美国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美国加州汉佛德市担任市长的陈丹，他是第四代的华裔移民。他和中新社的记者讲起了他家的秘密。他说原来我的家族是姓关而不是姓陈，他爸爸的中文名叫做关拔文，老家是广东开平的杨露乡。 他原先一路都不知道爸爸这个秘密。他是有一次和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表姐通的电话中，才揭开了他困扰多年的关于身份的猜疑，揭开了他家的家世秘密。原来陈丹父子在美国用了超过60年的陈姓是来自于他爸爸在1941年以契子仔身份从广东移民来到美国的一个姓氏，用陈姓是逼不得已的。陈丹的太公即是曾祖父是在1908年来到美国的。他来到美国之后呢，落脚在汉佛德，在那里开洗衣店谋生。当时陈丹的阿爷就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穿梭往来，之后在老家广东开平洋路乡娶妻生儿育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陈丹的爸爸当时是13岁的关伯文，就用了契子仔这个途径来到了美国。当时是经过香港在三藩市的天使岛移民拘留所接受了盘查之后，被移民局的官员认为无可疑放行之后呢，就来到了汉佛德和他的爸爸妈妈相聚。从此陈丹的爸爸关伯文的名字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叫做陈巴蒂，就叫做 Buddy Chin， C-H-I-N 是 Chin。 之后陈丹呢都是在汉佛德市出世，在他的记忆当中啊，从来都没有听过他爸爸谈论过他屋企的过去。他说对于家族的过去，那个是一种伤痛，他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他爸爸在屋企也不讲中文。原来他爸爸13岁来到美国之后呢，他一开始当然是不懂英文的，因为不懂英文他吃了很多苦，受到了很多歧视，同埋生活上非常之不方便。当年他来到美国已经13岁了，仲是要同啲小学生一起读书，是读小学2年级。陈丹仲记得好喜欢体育的爸爸从体育活动当中学到英文，这个呢令到他有动力同埋有乐趣地生活在美国这片土地。之后他很快就跟当地的小孩玩在一起了。在当地即是加州，他爸爸在50年代是有名的保龄球王，曾经代表过加州拿过全国挑战赛的名次。陈丹的爸爸陈巴蒂，即是原先的名关伯文，曾经去过朝鲜作战的，退役之后呢跟一位白人的女子结婚。在汉佛德是不允许华人和白人通婚的，当时他的爸爸妈妈就走了去内华达州，打算在那里登记结婚。估不到当他们两个去到内华达州的时候呢，那里亦都不允许白人和华人通婚。之后他们辗转去了附近的城市才完成登记结婚。之后陈巴蒂在汉佛德开了一间保龄球用品店以及奖杯和礼品店，他们的生意还算是稳定，从此过上了小康的生活。陈丹的爸爸在1998年过身之前是没有回过去中国开平杨露乡这个乡下的，只是和在温哥华即是加拿大温哥华的弟弟见过面。现在在汉佛德西第八街的巴蒂掌杯店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一个玻璃陈列柜里面存放着陈巴蒂的一些遗物，还有当年英文报纸报道关于他参加全国保龄球比赛获得名次这些内容和相片。在1978年20岁的陈丹因为一场车祸造成了他膊头以下都失去知觉，在医院住了半年之后，从此就要坐轮椅代步。 他在红杉社区学院和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获得了商业行政管理学位，以全 A 的成绩毕业，成为他们家族四代人当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还在大学的时候，陈丹就和他的朋友一起创办了为残障人士服务的组织。他们这个组织呼吁政府和公众关注残障人士。他们说，我们给民选官员试下坐在轮椅上面坐一日，等他们体验我们的生活，这样是帮助这些官员来了解我们的感受。从此之后，陈丹的公共服务生涯就开始了。经过陈丹他们的努力，市中心广场上面的法院大楼、公民大堂等等这些建筑，在1982年开始设立了轮椅通行道，到了1987年，汉佛德市总共在21个公共建筑物设立了为残障人而设的轮椅通行道。1987年，陈丹获任加州青年商会的主席，成为这个组织第一位来自加州中部的华裔主席。从这个职位开始，经过几年的努力，陈丹被任命为这个市的规划委员，之后又获选教育委员，再当选市议员，从2000年起连任三届市议员，到到现在。陈丹的经历令到我们很自豪和很受鼓舞，不过令到他到到今日都仍然觉得遗憾的，是因为他不识中文，他很想有一日可以回到去广东开平，去探下那边的亲戚，去看下故乡的美好山山水水。好了，各位听众，今晚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粤韵唱谈见。
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唱谈。